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已经是8月26号，今天是星期一，本周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大事儿，还没等到我们财经方面呢有这种爆炸性的新闻。今天呢其实就在刚才啊，真的是有大新闻出来了。扎克伯格 Facebook 的脸书啊，那这位年轻的科技人，那他呢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今天在网上简直都已经炸了锅了。我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财经的节目，我一会儿呢我得去讲哈，但是我先跟大家去说一下他的这个声明简直是太爆炸性了。所以今天在网络上呢，再通过这个马斯克再去一转的话哈，已经过亿人再去看他这件事情了。就是呢他发表声明呢，就在承认说呢，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他很后悔拜登政府呢几个月给他施压，让他对言论进行审查。然后他说他拜登政府已经违背了这个第一宪法修正案哈，所以呢这个消息简直是太爆炸性的了。然后而且他说他今年不再去给民主党投这个支持这个资金啊，去支持他以前捐了很多钱嘛给民主党，今年不再支持。所以今天简直是这个消息太炸裂了。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却想不到居然政府真的在干涉言论。而之前的脸书呢对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道歉过，他删除了哪些内容，一会儿呢我有时间我高级要给大家去讲一讲。还好哈，我就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很多的事情呢已经是提出来了。还有呢媒体偏颇的报道。媒体偏颇的报道偏颇到什么程度哈，在这些事情当中，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当中都已经能够有所的曝光出来。美国真的是还有一定的言论的空间，美国真的有那些有种的人还能够不分党派而为理念，为真正的价值观去投票，去站出来进行选举，所以美国还是有希望的。好，那这是今天的财经，先不说，先说爆炸性的新闻，那一会儿呢高姐给大家讲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先看今天的市场情况了。八月份咱们现在已经快八月末了嘛哈，通常呢都是不会有那种很大的在企业财报当中那种很大的情绪波动的了。可是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不是，在经过了两周以来非常强劲的表现之后，今天美国的市场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天。今天的道琼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科技股啊，无论是标普500还是纳指，在收盘的时候全部转为了下跌。但是呢标普500指数当中有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天实际上是录得上涨的幅度的。什么地方拖累了今天的股市呢？是一直市场的宠儿科技股。六大市值过万亿的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当中有四家下跌的。而现在呢这个本周之内啊，将是最最最最关注的 NVIDIA， 它现在呢是市值排名第二，已经是 3.1 万亿美元的 NVIDIA 在收盘的时候居然跌了 2.3%， 为啥呢？因为周三它要去报财报了。这跌了 2.3% 还不是多呢，现在呢有分析说当天啊 NVIDIA 有可能上下 10% 的波动，大家听到了吗？所以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本周的关注的焦点，那就是 NVIDIA 的财报哈，周三盘后然后你明天就要去布局了啊，或者是周三就要去布局了，然后呢周四呢那将是盘后就看到周四到底是大涨还是大跌哈。不管是大涨和大跌，大涨那我们知道会有很多钱进去，跌完了之后大跌啊，大跌也会有很多钱进去，跌完了之后再去反弹。那大涨你周三白天你就要把这个局布好。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的谨慎啊，那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也非常不一样。然后现在呢就是对 NVIDIA 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大家就期待呀、压住啊等等的啊，都是太受期待了。像微软啊、 Google 啊、亚马逊啊、 Meta 呀， 都得买他家的这个芯片啊，在光是在上个月 ，NVIDIA 呢股价就涨了近12%。虽然呢，最近它那个 Blackwell 可能是推迟发布，所以呢，在七月份它的股价略有下滑。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嘛，最近又反弹，它就又有波动嘛。那么到今年，从今年开始到现在哈 ，NVIDIA 这个股票仍然涨了155%哈，现在仍然是接近着历史的高点。而 NVIDIA 它不仅是他自己一家呀，所以他的业绩还有他的展望，对于他的上下游来讲都会引起巨大的波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和他相关的这些公司全都反映出了这种非常焦虑的、大家不确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Supermicro 下跌超过8%， Arista 下跌近3%，博通和Marvell 全都下跌了4%哈。Marvell 今天在本周，它是周 NVIDIA 公布业绩之后的第二天，就周四公布它的业绩。博通呢，则是呢是在下一周发布业绩。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科技股哈，它的这种紧张焦虑呢，有的人就受不了，心脏受不了，咱们先迈出去一点，先保守一点哈。道琼今天我们看到上涨了65.44点，涨幅 0.16%， 报41,240.52。纳斯达克下跌152.03点，跌幅 0.85%， 收报17,725.76。 S&P500 下跌17.77，跌幅 0.32%， 报5,616.84。费半呢，今天是指数下跌了131.31，跌幅2.51%，收报5,097.35。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个几大股指的情况。今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这种相关的这些板块吧，十一大板块当中，标普五个板块都是收黑的，资讯股还有非必需消费股呢，全部都是领跌的。刚才我们讲到了 ，Meta 跌了1.3%，苹果涨0.15%。苹果在九月九号左右吧，它要公布它的新的手机了哈。Alphabet 涨0.33%，微软跌0.79%，亚马逊跌0.87%。费半呢，今天也是普遍都收黑的哈，像 NVIDIA 刚才我说跌了2.25%，博通跌了4.05%，美光跌3.83%。高通下跌2.31%，应用材料啊下跌了3.18%，德仪跌0.78%，AMD 也下跌了3.22%，而台积电啊 ADR 也跌了1.29%。哎呀 ，NVIDIA， 你说到这一家哈，这一个领头羊，然后呢上上下下全部呢都是去跟着这样的剧烈的波动。今天呢，因为在周日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就是互相进行空袭，大概呢，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布了100多架这种无人机和火箭等等的，加剧了中东冲突恶化的这种忧虑。还有呢，利比亚啊，他们可能要减产，要关闭所有的这个油田、油井，因为国内的抗议声潮仍然在持续，所以呢，这又是造成了呢油的供给量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的整个国际油价今天整个攀升超过了3%，布莱特原油期货十月交割的上涨了2.41块，涨幅3.05%，现在每桶是81.43块。WTI 十月交割的期货价格上涨了2.59%，涨幅3.5%，现在每桶是77.42块。然后黄金今天呢继续上涨，也又在接近着历史的高点。那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不仅是这个鲍威尔他上周五的这种非常鸽派的信号，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本周末的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这种避险的需求哈，直接推动了今天一早上啊黄金的买盘。就黎巴嫩那边还不是上百，是数百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啊。所以现在呢，分析师呢对黄金的短期的价格等等呢都是看涨的。同时呢，现在也有这个像芝加哥 Firewatch 的工具，交易商现在完全预期呢下个月将会降息了哈，这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了，已经100%认为了，因为鲍威尔已经透出了这个消息。但降多少？降25%的这种压率呢是69.5%，就将近70%，但是呢仍然有35.5% 30.5的人哈压住呢可能下50个基点。所以呢本周五啊 PCE 数据呢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旦它降息，那么黄金作为传统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避险工具，在低利率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这种避险工具呢，往往会表现得非常的良好。今天包括美元和日元都是强力的上涨啊，就是因为刚才所说的一样的这样的需求。而黄金呢，在今年以来各国的央行黄金需求呢仍然是很强劲，所以呢无论的价格如何哈，这种趋势分析师呢是认为可能还会去持续下去。像印度啊中国呀，这都是黄金的消费大国，预计呢未来几个月的可能都会有所改善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贵金属今天都是上涨，像白银也上涨了 0.6%， 创下这一个月的高点。像今天呢这个降息的，像咱们旧金山的联储银行的总裁戴利哈，他呢就在表示，他说时机已经到来，并且呢可能从借款成本调降25个基点的开始。也有问他说你有没有任何因素可能阻碍联储9月17号到18号的政策降息的这种路径时呢，戴利回答说目前很难想象。然后就是很难想象有这种任何因素来阻挡他们这个策略。他说未来最可能的路径是通胀继续逐步放缓，就业市场则以稳定的可持续的步伐呢增加就业啊。那如果要是这些都是成立的话呢，那我们的政策就是正常的哈。这是今天的联准会Powell 讲完话之后呢，他的言论和 Powell 上周在 Jackson Hole 的央行年会上也是互相的呼应了。还有像这个他也在强调哈，他说我们不希望陷入美国的失业率的继续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今天的一个联准官员的讲话。那么今天呢几个这周啊几个重要的数据，像今天有几个大的公司，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哈，代号是BHP 啊，是在已经公布了他的财报，一会儿我们再个股当中去看。那另外呢今天明天有一些经济数据，像20个大城市的房价指数将在明天上午美东时间的9点公布。还有呢就是华尔街日报他们自己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会议委员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哈也是明天会公布。周三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 NVIDIA 在盘后去报财报。还有呢就是 CrowdStrike，大家知道哈，就是蓝屏事件今年出的最大的这种宕机事件，它还有惠普还有 Okta Salesforce 也会在周三公布业绩。所以呢周三是个大日子，但是不管怎么着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NVIDIA。 而 CrowdStrike 呢它的这个上两个季度的财报是怎么样也很重要。这个公司是被大家蛮看好的，它是行业当中的 number one。所以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人认为它的回荡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它毕竟不是在应该不是在上个季度嘛，对吧？所以看看吧它的季报。还有呢对这家公司大家就是说它可能会稳步的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重回夺回它之前的这种辉煌吧。周四呢就是出请失业金的人数，还有第二季的 GDP 的修正值是早上的8:30。然后周四是有Dell、Dollar General、Lululemon、Marvel 都要去发布财报哈。Lululemon 这是没办法 ，Lululemon 太疯狂了，这个女生就这么疯狂，几乎是人手一件哈。那周四他们的财报要继续观察，而周五呢，则是一个硬指标。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是上午8:30去发布，现在预计呢它的月增幅是 0.2%， 核心 PCE 呢增长 2.7%。 所以呢这个数据哈将会对市场的走向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呢在 NVIDIA， 哎呀它之后哈本周这两个数据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之重大的。 PCE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大家到底花不花钱，这是占 GDP 70%的一个指标，所以呢本周之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就是市场都不断的今天像美国银行啊美银啊他们的分析师都在发出警报，他说呀目前 NVIDIA 对市场而言的这种风险的被低估，他说被低估的一个风险。虽然过去的这个市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Powell 在 Jackson Hole 的鸽派的言论和降息的可能性上，但是呢，大家可能就是忽略了 NVIDIA 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影响。因为美银也在指出说 NVIDIA 的业绩一直是美股关键的这个动力，那目前呢市场非常的乐观，投资人没有充分的考虑和 NVIDIA 相关的这种潜在下行的风险。那怎么去对冲这个风险呢？美国银行是建议哈，标普看跌期权价差比这个基于 NVIDIA 的单一的这个股票的这种呢会提供更好的保护哈。还有呢是因为还有呢他也强调更广泛的市场呢正在处在人工智能竞赛的早期阶段，仅在第二个季度哈，超大规模企业都花费了$520亿投入了 AI， 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54%。这个呢，确确实实凸显了 NVIDIA 它的这种重要性和它的获利的重要性，因为呢，所有这些投资大头都是走到了 NVIDIA 这个部分。他说美银呢说你看哈，过去呢美股的科技七巨头推动了标普的大部分增长，但是呢其他行业的利润确实也正在扩大，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缓冲市场，避免来受到来自 NVIDIA 相关的潜在的冲击。美银的观点呢说这个他周三呢他的这个财报的风险被市场低估了，大家情绪还是蛮乐观的哈。包括我也觉得蛮乐观的，我也没看着对他有啥不乐观的这样的一些因素，那能不乐观吗？所以今天呢 NVIDIA 收低了 2.25%， 每股是$126.46哈。那周三在两季前呢他已经跨过了200亿，然后多位分析师啊认为呢上一个季度他的可能会创造300亿的里程碑。如果创造300亿，那股价就会大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NVIDIA， 然后分析它呢，可能就是选择期权显示，8月29号，今天26号嘛，对吧？8月29号将出现10%的波动，29就是周四那天会出现10%的波动。我看这个分析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呢。从5月23号以来 ，NVIDIA 的价格一直在每股$90到$140之间波动了。然后呢，叫做 Evercore ISI 这个机构呢，他们一项调查显示，57%的人预计8月29号周四开盘的时候呢 ，NVIDIA 的股价将在$120到$140之间动荡。哈，现在是126.46啊，就是跌可能跌到个120哈，然后呢要涨呢可能会涨到140，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27%的投资人呢，他们估计啊，周四呢 NVIDIA 涨超$140啊，27%的人是要超过140，14%的投资人预计呢将在$90到$120之间，只有2%的投资人预计。NVIDIA 会跌破$90如果跌破$90，高姐也建议去买。所以主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Blackwell 它推迟了上市的时间哈，那大家呢好像不太在乎啊，然后把它认为呢你下跌就是买入的好机会，因为市场对这个 NVIDIA 的两个拳头产品啊 H200 和 H20 的产品的这个强劲需求可能会弥补呢 Blackwell 在推迟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的报告是说，他们预计呢在第三季哈，就是截止到今年的10月将出现初始产量，就他那个 Blackwell， 因为呢初始产品具这个量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导致呢它的收益率呢会略低，但是呢摩根史丹利预计呢下一代超级晶片的产量将在明年1月前增加，这些呢都是在指引的范围之内。所以到目前为止 NVIDIA 的产品需求的讯号没有显示减弱的这种迹象，尽管呢它也存在的上行空间啊，这种预测具有这种挑战性，但是这种趋势呢长期看最起码到明年上半年这个事情还是 这么一个趋势了，大家还是看好它。所以呢，分析师们都在说的 NVIDIA 仍然是我们的首选股，无论预期问题如何。事实上呢， NVIDIA 存在的逆风啊，就是一直它对它的压力呢，包括去年中国的出口管制啊，建立动力这种资料中心的挑战呢，还有呢在资本效率明显更高的 Blackwell 推迟啊，以及呢新产品战术的这延迟啊，都没有影响这支公司强劲的业绩走势。所以呢，这个分析师们说，我们总体希望随着 NVIDIA 新品产能的增加，可见度会有所提高。现在啊，预计啊，今天虽然它收低了2.25%， 每股是126.46块，但是呢，预计它的第二季的营收是286.8亿美元啊，不到300亿，预期是286.8亿美元，年增约112%，调整后的毛利率预计75.8%，这个比第一季度呢要下滑3%哈，我的天！干这个利率75.8%，真的是哈，所以大家都看着眼红啊，这真的是太赚钱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周三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市场所关注的，然后重点的日子，今天呢也有呢，就是有分析。在今年剩余的联储啊，还有3次利率会议，一个呢是9月18号，现在呢约有2/3的概率呢认为美联储将降息25个基点，部分的压注者呢还压注啊50个基点，还有呢就紧接着是11月7号，现在呢认为11月7号呢有48%的概率呢还会在利率呢还会降啊，这是11月，然后呢紧接着12月18号。11月7号，这已经是大选完了啊，11月5号大选今年，然后是12月18号，所以呢9月18号是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哈，就是联储降息的这样的机会，降多少，怎么降，非常的关键。过去10年当中，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哈，利率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但是呢，不管怎么着，今年对美联储预测呢，都是从过去几年的紧缩政策转向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未来几个月啊，利率的调整对金融市场、借贷的成本以及整体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咱们就观察着吧。但是本周之内，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两个数据，而它的这个降息的话，对美国经济的产生影响的话呢，对美国的大选其实也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杰要先去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扎克伯格的这个事情，太火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我就这么大的消息啊，因为我这个时间段正好能够说这个新闻，就给大家去说一说。今天呢，扎克伯格他正式宣布不再向民主党呢去竞选基金捐款，并且呢，他为2021年遵从拜登政府要求删除涉及到新冠疫情和拜登政府的负面言论的消息感到非常后悔。后悔呢，当时没有反抗和揭露他。然后他说呢，他将来呢会捍卫脸书平台的言论自由。所以呢，他这封信呢，简直就是一个重磅的炸弹呢，然后引爆了整个美国的舆论呢。因为呢，他这里边就已经是证实了他对很多的一些政府的言论的 censor， 承认了呢拜登和哈里斯的政府向他的团队施压去进行这种审核，他呢是提供了证据，以下呢是脸书公司所发出的正式的声明，他呢是说 Jim Jordan 主席司法委员会啊等等去写的，我感谢委员会对在线平台内容审核的关注，正您所说 Meta 已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制作了数千份文件，并安排了10几名员工接受转录采访，除了我们配合您的调查外，我很高兴有机会分享我从这一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目前有很多关于美国政府如何与 Meta 等公司互动的讨论，我想明确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平台面向所有人，我们致力于促进言论自由，并帮助人们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建立联系。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经常听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公共话语和公共安全表达各种担忧。2021年，包括白宫在内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数月来不断向我们的团队施压，要求他们审查某些 COVID-19 内容，包括幽默和讽刺内容。当我们不同意时，他们对我们的团队表示非常沮丧。最终是否删除内容是我们的决定，我们拥有自己的决定，包括在这种压力下我们对执法所做的与 COVID-19 相关的更改。我认为政府的压力是错误的，我很遗憾我们没有更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还认为我们做出了一些选择，如果事后看来和有了新讯息，我们今天就不会做出这些选择。就像我当时对我们的团队说的那样，我强烈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政府的压力而妥协我们的内容标准。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准备好反击。在另一起事件中，联邦调查局在2020年大选前警告我们，俄罗斯可能对拜登家族和布里斯马公司进行了虚假信息宣传。那年秋天，我们看到《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涉及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 Joe Biden 家族腐败指控时，我们将该报道发送给事实核查人员进行审查，并在等待回复期间暂时将其降级。后来我们明确表示，该报道不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回想起来，我们不应该将该报道降级。我们已经改变了政策和流程，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例如，我们不再在等待事实核查人员时暂时将美国的事情降级。所以呢，在之前马斯克就抨击这个 Meta， 他说因为今天呢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Telegram 的那个CEO 被法国政府给抓起来了。他是个俄国人哈，然后呢抓起来的是说他不肯去配合政府对一些言论进行监控。所以呢欧洲已经就是发疯一样啊，就是哪有什么言论自由了，不符合政府的就 cancel， 现在把他抓起来了。那马斯克呢就批评说他怎么不抓这个扎克伯格呢，说马斯克就说因为他配合政府进行言论审查和用户数据共享。他就推了这个推文，他说还有那个 Instagram 和 Telegram 是一样的问题，他说 Instagram 比 Telegram 的问题还更加的严重。他说扎克伯格已经屈服于审查的压力，所以呢能够安全无事。所以因为他那个马斯克呢直接在他的 X 上面就在说 Instagram 呢存在严重的儿童贩卖问题，但是呢扎克伯格却没有被捕，因为他去配合政府啊，就是提供后门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今天真的是非常大的消息，因为从他官方的声明当中，在2020年大选之前，有关于亨特·拜登的腐败的这个东西，美国有超过50个所谓的前情报官员联名去写字签名，说呢这是俄罗斯释放的假消息。结果呢后来证实这是真实的，根本就不是俄罗斯释放假消息，而这些报道呢却被认为呢是不实的指控，然后呢全部被压下来了。当年川普和拜登之间差距是非常微小的，如果我们一个选民很多，我记得后来有个调查，27%的选民说，如果那个时候他知道了亨特·拜登那么腐败，和中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以及俄罗斯政府有那样的浅层的关系的话，他们不会投票给拜登。所以扎克伯格的这种所谓的不应该在政府压力以下，你是对美国的大选，对美国命运的4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今天在这个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就是在周五我们已经说了，那个小肯尼迪已经加入了川普的阵营，而且他今天宣布川普已经邀请他将进入到过渡内阁里边。那这就是帮着组团队的了啊，已经给他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已经进了内阁了。然后呢现在呢还有呢，今天川普又正式宣布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托尔西加巴德哈 Tours他将加入川普的竞选团队，然后呢就是 就是不想让哈马斯去当选，但是呢，今天有200多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人呢，宣布支持哈马斯哈，就是现在呢很有意思，肯尼迪家族呢，他是60多年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就在这两天，他的家族还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的家族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的支持者，我们就是反对哈这个小肯尼迪的这种做法，那小肯尼迪呢也反击他的家族，他说是，他说我们家族是一直支持民主党的，但是现在的民主党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支持的民主党了，而且呢，我们家族里也有很多人来支持我，来支持川普。然后今天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民主党的这个大佬们哈，就是重要人物都在开始倒戈，大科技的这些公司呢也都在倒戈，所以今天扎克伯格的这个，最起码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帮助民主党去捐款了，他不会 censor 这个言论了，那你意味着什么呢？ X 不 censor 言论了， X 这个部分呢，现在前两天500多万的投票，川普是73%，卡马拉哈里斯只有27%，可是你今天上到所有的媒体上面，他给你搞出了个民调，卡马拉哈里斯比川普还高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今天呢，川普刚才说到的宣布的等等的所有，到今天为止，再多一个脸书的平台，你都不用帮谁，你只要让言论自由，那可能这形势都大不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的呢，真的就是对川普的形势是非常的有利的了。然后现在呢，他在跟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在打啊，在吵。卡马拉哈里斯要求9月10号辩论的时候要坐起来，还得带小抄哈。拜登都答应不带小抄，他得带个小抄，就是带纸条进去等等的。然后呢，川普呢说不要断我们的麦克风，让我们的辩论哈。那跟拜登的时候呢，断掉了麦克风，到2分钟啪掐断了，你吵架你也听不见了，就给你这么干啊。CNN， 然后现在呢，川普说不让断掉麦克风，卡马拉·哈里斯要求断掉麦克风啊。所以呢，挺有意思的，就是基本上今天我们看到呢，非常的重要的一天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民主党夏威夷的国会议员呢，他是曾经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嘛，他是原来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呢，他说我不能再留在民主党了，这个党被战争贩子控制，通过将每个问题种族化来分裂国家，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他们敌视有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开放边界，将国家机器武器化对付政治对手，他们是美国的敌人啊！这是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话，你就知道今天有多么的爆炸性了啊！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就在说哈，在我仍然是觉得，如果人有批判性的思维，有自己的一贯的坚定的理念，对世界有自己一个客观的看法的时候，对自然有一个透彻的观察的时候，美国的言论自由对这些人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个土地。世界万千，毒蛇蛤蟆都存在，所以呢，人也是一样，一定有各式各样的人，一定有和我们言论不一样的人。每个人在你不用暴力的情况之下，你有发声的平台，这是自由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我非常欣赏过去的这句话，叫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才是真正自由的真谛。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开始 censor 了，居然把事实都给封掉，就像小肯尼迪所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问题，现在呢大媒体的这种偏颇啊，比如他要求，在美国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哈，如果媒体免费的哈去给两党竞选人，你给其中的一个竞选人几次的采访，你要同等的给他的竞争对手进行同样的这种采访，你 offer 给他，他不要，那是他的选择。肯尼迪呢，这个小肯尼迪他自己已经是申请了好几次，结果呢都不给他，而他的竞争对手呢则有3次4次的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美国的媒体也变成有屁股的这样的媒体哈，这也是非常令人非常非常比较遗憾的地方。而更关键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不相信，所以这才是令人更加悲哀的这个情况。那些媒体利用了百年以来所积累的 credit， 然后呢却去 对他自己的受众进行洗脑。那么一旦今天的脸书和 X 上面都能够平等的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些人醒悟过来之后，他们会这些媒体的声誉会立马就下降。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真的每天我在看着的时候，以前作为我哈，从大陆过来的人，说实在话，我作为媒体人，我一直致力于利用这个言论的自由，利用我们现在这种安稳的稳定的生活，能够帮着中国大陆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毕竟那块土地生我养我了，我希望那个人民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回过头来看到美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过去这四年是真的令人非常的忧心。我们自己在美国说话是被打压的，油管上你哪怕批评一些事情你是不能说的，他会 censor 你的，他会给你红标的。在美国已经不能随便讲话了，我这么说话有多少人相信？还有人说高姐你胡说八道的，你说就说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这儿呢，888-275-1628，888-275-1628，不同的声音高姐会给你放出来。只要你不骂人哈，不随便的攻击别人，平静的展示观点，我们是把声音给大家放出来的。但是呢，美国真的是珍惜吧，如果这一块自由的土地都已经消失了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还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美国的这个框架不能够被破坏掉哈。同意高姐的给高姐点个赞。好了，说一点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炸裂呀。今天这个新闻，扎克伯格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炸裂。因为脸书和油管这平台被他们censor的太厉害了。然后现在就是马斯克呢孤军奋战的那种感觉，他这口一出来不得了了。我真的是觉得大家那个这些左的事情让大家受不了了。而这种站出来打压也绝不退缩的马斯克的这种勇气呢，我相信也鼓励了这些年轻人。所以扎克伯格之前呢接受采访，他说他很酷哈，对这个川普挨了一枪之后站起来挥着拳头喊 Fed 的时候，有的人说他看到的这个风向 so what， 他哪怕是看到了方向，那也说明他看到了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那些被洗脑的人呢还在干什么呢？对吧？好，那我们这个高杰呢在这说一说哈，我很感恩这个国家，我爱这块自由的土地，所以我希望美国好，我希望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都能够享受着过去的那种荣耀。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个股的阶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和 Max 我们一起呢去看一下今天的个股情况。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 BHP 哈，它的这个财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今天的这个观察的一个个股的啦。 BHP
BHP
yeah
BHP 它在哪里上市啊？不是
纳斯达克 BHP like Peter BHP Group， 哇，它这个盘后大涨哎，
闭合比特，BHP Group 55.5块啊，
是的。
OK，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是看涨的，但是我们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Okay， 可是我们看如果五年以上它是看涨，它的主力大概在67块了，因为每到过去几年每当来到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往回调了。
嗯，好，这是今天所公布的哈。然后今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 NVIDIA 啊，然后呢现在呢有分析呢认为 NVIDIA 周三财报之后呢它要爆出它的业绩，然后周四呢它的整个的市场上下游都可能有 10% 的上下波动。那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的这个股票。
NVIDIA 126.46块，但在一周内它不是很明朗了，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了。
周三晚上收盘之后呢，他去报财报啊。那您现在按照现在的这个观察的话，您怎么你会有短期的？你怎么去安排呢？你现在是看它涨呢，是看它跌呢？你怎么去 set up 呢？
NVIDIA 我没有单独做个股，但是我看 NVIDIA 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入场吗？
如果你是讲你只看短线的话，一周内它就不明朗了，就还要再等待啊。但是如果你是看一个月以上的话，那可能可以少量入场的。
好吧，反正这个股票呢，它的上下游包括 super 啊，我们再看一下 super micro，super micro 今天跌了超8%。
Super Micro 562.51啊，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个月内、半年那整体来说都还是看跌的，但是一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的我看它最近的主力大概就在九，如果你讲一年以上的话，长期就大概900左右啊。但是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
好，这是跟它相关的哈。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哈，我们来看一下 Meta。我刚才讲到了 Meta 的这个声明，我们来看一下 Meta 的股票。
Meta 521.12，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也半年一年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盘后大跌呀。盘后大跌，跌了。我看哈，今天收盘它就跌了1.3%，现在呢跌了0.21啊，这个曲线也是下走的。这是盘后这个扎克伯格他们这个声明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这个股票呢，IBM 今天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涉及到可能是1600多人啊，然后基本就是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啊，他们会转移到印度等等。那这件事情呢，今天是蛮轰动的，因为 IBM 呢，它是最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的。现在呢，美中关系越来越不好了，微软也在撤哈，这些大公司还是都在往外撤的。我们来看一下 IBM。
IBM 197.98，一周内是看涨的，我的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IBM，
OK，今天呢还有这个PDD 啊，PDD 就是拼多多，PDD 这家公司 PDD Holding 啊，它今天暴跌了近30%，所以今天的这个也是财经里边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了，内卷嘛，它在国内呢是它是下面它压榨那些小商家，然后呢这边呢它的这个产品呢，非常质量非常不好，它以便宜呢著称，但是呢，现在呢已经就是，就是下面那小商家告得非常的厉害，闹得很厉害，那今天股价现在是大跌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现在是100块哈，
PDD 呀
对，纳斯达克上市的。
，PDD 100美元，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整体来说都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可能5年以上，它还是处于涨势了，但是整体来说，短期内、半年内都是看跌的。
它是公布它第二季的销售额低于预期，所以今天在开盘前呢，股价就下跌了15%。然后总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增长率停滞不前。新闻稿说，它其输入增长主要来自在线营销和交易服务收入的增长。所以呢，它旗下呢有这个team，就是。咱们在海外用的那个 Team，还有呢在线的这个拼多多哈，然后 Team 的这部分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它是在去年是赢得了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购物的应用程序，下载量超过3.37亿哈，是亚马逊购物应用程序的1.8倍。但是从今年5月以来，拼多多中国办公室门前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卖家声称他们遭受了不可持续的惩罚性的商业行为。他们呢，在7月30号在拼多多广州办公楼前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啊，几百家公司等等。现在呢，在网上呢就有说啊，说的这个它不会持续很久的。 美国人呢，我不知道大家哈，美国人呢说知道这个拼多多的产品质量不好，但是没有想到那么不好哈，这是美国人。我们海外华人呢，大家很聪明，知道哪些东西不会在那上面买，完了哪些东西呢可以在那个上面买，可能呢华人很聪明记得。那老美呢，他说啊这个东西那么便宜，结果买回来之后呢质量非常不好。所以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拼多多哈，就是 Team 这个呢，他在海外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用低价抢市场呢，整个把中国制造的这种日用品啊这些东西的好不容易刚累积出来的一种口碑已经全部给干塌了。因为他压榨那些小商家，那种用最 cheap 的那种货物往外去卖啊，为了他赚钱。说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行为。那么这种短期行为未来会行不行，会不会行，大家还会不会吃这口，咱们就继续观察吧啊。好，这是拼多多。然后今天呢还有一家公司是Xpeng 啊，中国的这个 XPEV 啊，代号是 XPEV。他呢，制造商披露，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购买了价值超过1300万的公司的股票。所以呢，今天 Xpeng 的 ADR 在美国的这部分上涨了7%。
7.51块啊。一周内是看涨，但是我们看它的数据，老实说，整体来说，我看整体都还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它数据从一开始是2020年8月的22.79块，上到最高是64块，现在是7块了，跌了，跌了超接近90%了。
Yep。今天呢，加拿大已经正式宣布了，从10月1号起对中国的电动车征100%的关税，同时呢，对钢铁等其他的领域的产品也要征50%的关税。这是跟进美国的又一个新的动作，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产的电动车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波音。波音呢是在6月初以来，它呢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2名宇航员将通过 SpaceX 返回，而不是乘坐波音公司的航天器，所以今天波音股票呢是下跌，代号是 BA，
也173.48块。我看短期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半年内都是看跌的，一个月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它都是看跌的。
好，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话我看在，如果是我们看一下跳掉，我看一周内总体来说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我们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黄金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长期一年以上也是看涨。
它下一个的这种阻力点在哪里，或者是它支撑点在哪里？
我看大概2500左右。2500左右，这大概这个接近这个位置了，现在。
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对呀、
2600多，对，大概现在是接近这个位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图，我不是很清楚，我看也是2520左右。
好，那今天呢，这是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每天呢，真的是非常新鲜呢、我就是咱这时间是在这，要不我可以再提前点，所以下了班的朋友呢，在路上都可以听到高姐的这个节目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很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谢谢 Max， 明天咱们再见。